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星期天表示，北非和中东地区寻求逃离战乱和贫困的移民所遭遇的苦难令他伤心落泪。教皇方济各在意大利城市都灵对一群劳工讲这番话的同时，欧盟的国家的部长们正在为应该由谁来照管今年一月以来通过意大利抵达欧洲海岸的10万多名难民而争执不休。按照教皇的话说，他形容这套体系对待人们就像对待商品，并说难民不应当因为努力寻找工作而受到责难。教皇方济各还言辞抨击军火制造商和那些向这类公司投资的人，称他们自称基督徒是伪君子行为。美国主要城市24小时内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至少17人受伤。星期六晚间，一名枪手向费城一个社区的街区聚会开枪，造成一名幼童、2名儿童和至少5名成人受伤。正在寻找和此次袭击事件有关的2名嫌疑人。星期六在底特律市中心的一次类似事件中，一名枪手在一个篮球场上举行的儿童聚会上呢，开枪打死一名20岁的男子，并造成另外9名成人受伤。这2次枪击事件之前，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嫌疑人上周三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教堂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美国人。一名白人枪手上周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非裔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之后呢，这座教堂星期天举行枪击案以来的首次礼拜活动。星期天的礼拜是在周日查经班结束后开始，人们排队等候进入教堂，外面的人群呢是热烈鼓掌。教堂内有来自查尔斯顿本地和远至加州的访问者，中心部分坐满了该教会的成员，他们显得更加庄严，相互拥抱表示支持。查尔斯顿各教堂计划星期天同时敲响钟声以示团结。星期天晚些时候，组织者还呼吁数千人在连接查尔斯顿市中心和快乐山的亚瑟拉维尼尔大桥上手拉手，显示团结的力量。查尔斯顿和全美各地星期六都有集会游行，纪念上周枪击案的受害者。在查尔斯顿，人们聚在几个地方，身穿黑色衣服和其他丧服参加游行。纽约教会无限圣经教会的牧师萨拉贝利奥斯在查尔斯顿说，必须超越种族仇恨。在纽约，全美最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之一举行了早祈祷仪式，然后开始游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本周将访问欧洲，敦促北约盟国适应来自东部俄罗斯和南部伊斯兰国组织的新型威胁。卡特防长将在德国、爱沙尼亚和比利时会晤国防官员，鼓励盟国防长更好地一道合作，抗击欧洲面临的威胁。美国官员表示，卡特将督促北约呢，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军事支持乌克兰分离分子之后，丢弃冷战剧本。在北约的一次会议上，各国国防部长们将讨论盟国加强参与在伊拉克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北约国家领导人预计将考虑为伊拉克提供部一级的咨询建议以及其他培训援助。伊朗外长扎里夫在6月30号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国际协定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星期一 即将会晤几位欧盟国家的外长。就伊朗核项目的最后一轮谈判，本周晚些时候即将开始。法新社报道说，一个没有透露身份的欧盟消息人士说，扎里夫和英国外相哈蒙德、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的会晤将是最后谈判前的一次政治性会议。这些会晤呢，将在欧盟外长的一次全体会议的间隙举行。此次会议将讨论延长因为乌克兰冲突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在地中海发起针对人口走私的海上行动。在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首都袭击了国家情报局的大院，打死一名安全特工，打伤另外两人。周日对摩加迪沙的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的袭击开始于一次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袭击被我们的部队成功的挫败，我们的建筑物或基地都没有被闯入。不过有媒体报道说，袭击者们在激烈的枪声中攻进了这个机构。有关官员说，至少有三名武装分子在袭击中丧生。有关当局告诉美国之音说，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呢，击中了错误的目标，炸到了大院旁边的一座住宅楼的大门。上周六，在摩加迪沙西南大约30公里的阿夫戈耶镇一个检查站，至少15名索马里警察在一次呢袭击中丧生。韩国星期天又报告了三个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例。据法新社报道，新病例中有一名医生和另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前，周六曾宣告没有新的病例报告，从而升高了该国正在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5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在美国方面，南卡教堂枪击案后，星期天首次恢复宗教活动。美中两国官员在本周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将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韩国星期天报告了3例新的 MERS 病例。香港建制派拖延战术未果，政治影响将继续发酵。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星期天是父亲节，人们在这一天庆祝和赞美父亲的贡献。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美国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恰好是北半球夏季的开始。父亲节这一天，很多家庭请父亲去餐馆吃饭，并给父亲买礼物。有经济学者说，美国人每年父亲节买礼物要花费10亿美元。父亲节始于1908年7月5号，当时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教堂举行星期日礼拜，纪念前一年在煤矿爆炸中遇难的362人。第二年，华盛顿州一位由丧偶父亲独自养大的妇女推着着手推动了建立父亲节。该州1910年首次在全州范围内庆祝父亲节。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父亲节成为美国人普遍庆祝的节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南卡的枪击案。一名白人枪手上个星期进入美国南卡查尔斯顿的非裔 AME 教堂杀害了9名黑人。星期天，人们聚集在这座教堂，参加枪击案以来的首次举行的宗教活动。星期天的礼拜在周日查经班结束后开始，查尔斯顿其他教堂准备在祈祷者集合之前同时敲响钟声，以示团结。星期天晚些时候，组织者还呼吁数千人在接连查尔斯顿市中心和快乐山的亚瑟·拉维尼尔大桥上手拉手，显示团结的力量。伊曼纽尔 AME 教堂星期天一早就有人排队等候进入教堂，还有人聚集在一起对上星期的枪击事件进行思考，观看放置在教堂周围的鲜花和纪念文字。教会成员哈罗德·华盛顿说，星期天的祈祷仪式一定会令人情绪激动，会有很多感人的时刻，很多哭泣和拥抱。他说预计会有很多陌生人来访，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但这没有关系，这是上帝的教堂，我们不会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查尔斯顿和全美各地星期六都有集会游行，纪念上周枪击事件受害者。在查尔斯顿，人们聚集在几个地方，身穿黑色衣服和其他丧服参加游行。纽约教会无限圣经会的牧师萨贝拉贝利奥斯在查尔斯顿说，必须超越种族仇恨。在纽约，全美最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之一举行了早祈祷仪式，然后开始游行。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捕获，他的朋友和家人先前在监视录像中认出了他。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很多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大规模开枪杀人事件不断发生感到十分的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创建于19世纪初，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应对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在民权运动期间，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一位教会领袖在华盛顿表示，那教堂依然存在，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很坚强坚韧，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们依然能兴旺成长，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断地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到人们祈祷的地方射杀做礼拜的人？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 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心怀不满，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不断变化和恼火，或许也对美国总统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为白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表示不安。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发表这样的声明，而受害社区也不得不反复忍受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前知道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及其标志。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驾驶执照。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逮捕了他，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影响黑人，也影响白人，每一个人。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官员将在本周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 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涉嫌进入美国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务院的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导下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力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这次机会为金秋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 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化。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激抢。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得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地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战略对话举行前夕，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界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有专家认为，美中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应该成为对话的重要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找到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国事访问前，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侃如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以使9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3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发言中强调，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呢，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这些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为支持消费，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教育，支持他们的下一代。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户籍制度改革，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有更多合作，比如希腊问题。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九大人权团体上周三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两人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22号到24号在华盛顿举行。请听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推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民意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韩国星期天报告了三个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就是 MERS 的病例。据法新社报道，新病例当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之前，星期六曾经宣告没有新的病例，从而升高了该国在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 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近170人出现感染这种病毒的症状。这种疾病目前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疫苗控制。在泰国，总理巴育在该国上周出现第一个确诊的 MERS 病例以后，呼吁人们不要惊慌。他说，泰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 MERS 爆发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隆迪代表维德尼格说，上周一次对首都布琼布拉的一所学校发动的袭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布隆迪目前的政治动荡不应该妨碍保护儿童，他们被杀害、被拘留，并且面临很大的风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星期六有11名布隆迪警察被手榴弹炸伤。布琼布拉各地的警察机关夜间受到了一连串手榴弹的攻击。一名警方官员指责反对皮埃尔恩库伦奇扎总统有争议的第三个任期的示威者发动了上述袭击。德国逮捕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著名记者，其根据是埃及的一份逮捕令。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说，该台阿拉伯语分部资深记者艾哈迈德·苏曼尔星期六在柏林机场试图登机前往多哈时被拘捕。德国警方一位发言人说，这位52岁的埃及裔英国记者被逮捕，预计德国检察官将在星期天早上以前审查这项拘捕行动。曼苏尔是一个流行的网络新闻节目主持人，他最近采访了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的首领。半岛电视台台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呼吁立即释放曼苏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75事件前夕发表讲话，他说，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语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六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穆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6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七五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3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极端的这个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香港亲北京的多数建制派议员6月18号在立法会表决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的最后时刻离场，政改方案只获得8票支持，这让北京颜面大失。有分析表示，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和香港政府反击泛民主派否决政改的攻势，而且对明年立法会的选举也将产生不利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上周四立法会政改方案表决时刻，30多位建制派的议员为等待身体不适的78岁的发叔刘黄发议员赶来投票，在民建联大佬叶国谦的带领下走出议事厅，试图制造投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况，但没有想到8位建制派议员没有跟随，致使表决有效进行，形成28票反对只有8票赞成的尴尬结果。等错发书事件发生后，坊间对建制派的疏忽出现各种解读，甚至阴谋论。不过有建制派议员班长之称的前民建联副主席叶国谦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见到的各种解读都不是事实，事实其实很简单，就是单纯想拖延时间，等发书刘黄发赶到立法会投票，不过没有协调好。叶国谦说，
这完全是我们希望刘黄发议员他能回来一起投票，因为很希望就我们就是议会一起都能表达，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处理我是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也公开的表达我的协议，就是这个情况。
此前苹果日报曾报道，属于建制派的医学界议员梁家六决定投反对票后，北京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感到压力，严令剩下的建制派支持票一票也不能少。 有分析说，这是目前比较可信也比较合理的对建制派为何要等埋发书的解释。不过据港媒报道，由于中联办过问此事且北京官员发怒，策划和参与离场的建制派议员几天来人人自危，为求自保过关，出现互轰的情况。其中工联会黄国健批评带头的民建联要负责及公开道歉，一直声称跟大队离场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则暗批另一行政会议同僚主谋离场的经民联的林建峰应为事件负责，自己则无需辞职。而叶国谦表示，若有建制派认为他不再适合负责协调建制派，会考虑退位让贤。有报道说，政改表决搞砸事件余波未了，随时引发建制派在行政会议及立法会多个重要席位大调整，打乱了下届立法会大会主席、多个委员会主席和建制派班长的接班安排。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政商界名人刘梦熊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在立法会的愚蠢失误还打乱了北京和港府在政改遭到否决后对泛民主派展开反击的攻势，错失时机。因为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关注焦点几天来都是建制派对事件的解释、道歉、开脱，甚至相互攻击，以及外界的分析和评论等。他说，
北京来讲呢，就是想等政改方案被否决，就会把这个历史责任呢推到泛民主派的身上，普选杀手啊，破坏民主进程的千古罪人了一样。但是建制派里头出这么大一个丑话，国际级的笑话。
香港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士程翔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港府对泛民主派的攻击明显受到影响，而目前建制派的失误使得对于建制派本身的整顿比攻击泛民主派显得更重要。他说，
建制派出这么大的漏子肯定会影响对整个建制派的整顿，我觉得对建制派的整顿会比对这个民的打击会更厉害一点。
曾为梁振英当选特首出过大力但后来反目的刘梦熊表示，建制派看起来偶然发生的失误将对明年立法会的选举产生影响。他表示，建制派打击泛民主派的有力口号就是票债票偿，但建制派连票都没有去投，令票债票偿失去焦点，且泛民可以反过来批评建制派背弃支持者。他说，
当然是会有影响了，历史记载就是你们这帮人没有来投票，所以明年的立法会选举啊，他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里外外不是人，拜祖先的那一些的这个选民啊，也恨他们，你们都没有代表我们的意志，他们也要用选票来惩罚他们，票债票偿啊，报应啊是落在接班的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身上。
独立评论人士程翔也表示，此次事件对建制派明年立法会选举肯定会产生影响，但是对今年的区议会选举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建制派常年在基层耕耘，资源和实力雄厚，泛民主派一向处于劣势，很难撼动建制派控制的局面。此外，刘梦熊表示，香港市民对建制派议员一贯听北京指令有句俗话叫阿爷吹鸡全部溃堤，阿爷指北京，吹鸡就是吹哨子。而这次事件更让市民看到建制派议员的无能、盲从和缺乏独立思考，对建制派议员的形象打击很大。他说，
之后他们误伤推诿啊，埋怨了，你就看到了，比如说那个新民党的那个主席叶刘淑仪跟记者说了，他说我是跟大队走而已，人有人格，党有党格，完全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啊，多的是盲目跟风的本领，少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
据港媒报道，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亲建制派的港大法学院教授陈鸿毅表示，建制派议员投票当天的表现不合格，但是市民没有办法， 因为香港政坛让人选择的人就这些。此外，苹果日报称，有政界人士表示，中央对建制派搞砸事情非常恼怒，而建制派连日来为求自保相互推卸责任，更有人将责任推到行政会议成员及中联办协调不足，让中央忧虑会造成更大损害，故有人已经下令各方收声，要讲团结，而不是到处推卸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报道。浙江省一起杀人案最近被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和转载，一个丈夫目睹妻子遭人强暴以后拿起柴刀砍死施暴者，最后被判无期徒刑。大多数网友对这个丈夫表示理解，认为法官的判决缺乏人性。而类似的案子在美国也有发生，同样也在公众当中激起强烈反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起发生在九年前的杀人案最近在网上引起哗然。这个原本不为大众所知的案子，今年六月因一审判决书上载到网上而备受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一名在浙江瑞安一家汽车装修服务部工作的男子，一天散步回到员工宿舍，看到张某正在强暴自己的妻子，拿起一把菜刀把张某砍倒在地，致其死亡。温州中院判决说，田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但考虑他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处其无期徒刑。田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法院没有轻判，主要是考虑田某杀害张某时，对方已停止对他妻子侵犯，对他妻子的威胁已经消失。这个判决显然是基于中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作出的。该条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言外之意，防卫行为如果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犯罪，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正如有些律师事后评论此案所说，施暴者当时已经从床上下来并提上裤子，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田某再使用暴力攻击就不属于正当防卫了。但是大多数网友批评法官的判决过于死板和缺乏人性，而对于这位丈夫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一位名叫毕汉峰的网友指出，强奸罪属于刑法中应该严厉打击的恶性犯罪，放在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面前，遇到自己的亲人遭此厄运都会产生激愤。他说，即使是行为已经结束，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目睹阶段，一时的激愤完全可以理解，顶多也是个防卫过当而已。腾讯评论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妻子被强奸怎样算正当防卫》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在事后要求防卫者行为适度，稍有出格就可能会被判各种伤害罪。文章还说，在真实的案发场景中，受害者不可能向法学家或者侦探专家反复推演。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在屠刀高举的情况下，无法要求人们置身事外进行深思熟虑。观察家陶顺在新浪网上撰文指出，在强奸事实得到法庭确认的情况下，此案不仅量刑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定罪也是有待商榷的。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美国，在家里发现这种事情，不要说砍人了，开枪都可以了吧。据法律专家介绍，在美国，某人出于自卫或保护他人而去杀人是正当的，但是此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杀人行为对避免造成更大伤害或保护其个人以及他人免受及时的生命危险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构成刑事犯罪。伊利诺伊州洛约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娜认为，田某的行为在美国不属于自卫，最多是私自执法，以及不经由法律擅自施罚。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adhere to the n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not up to citizens to punish others.
美国奉行法治的理念，公民个人无权处罚他人，这个权利属于州政府的主权范围，由他在给予被告正当程序权利之后决定施以应有的惩罚。 美国法律严禁任何人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去杀人。
不过西奥列娜律师表示，鉴于田某是在看到他的妻子遭人强暴后一时冲动并失去理智杀人，他有可能作为故意误杀罪而不是谋杀或故意杀人罪处理。
Manslaughter is a homicide, but it is a less severe form of homicide, less culpable state of homicide that exists.
故意误杀是情节相对不太严重、罪责较轻的一种杀人罪，也就是说犯罪人员是在情绪失常的情况下杀了人。该罪的刑期通常在5到20年之间，而不是像故意杀人罪那样刑期通常在20年到无期徒刑之间。
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简·霍菲尔认为，此案在美国如果交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即使认为田某杀人并非完全出于自卫，仍然有可能动用陪审团否决权宣判其无罪。这个否决权是说，虽然证据表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陪审团仍然宣判其无罪，原因是陪审团不赞同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或诉讼所涉及的法律条文。霍菲尔说，
You will find jurors very much identifying with a person who interrupts somebody raping the wife.
我认为你会发现某人施以暴力制止强暴自己妻子的人，陪审团会对这个人有一种认同感，无论他是什么种族的人，陪审员都会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此人违法擅自处理了这件事，但却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这个案子如果交由陪审团审讯，他很有可能就被宣告无罪。
1984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空手道教练性攻击一名11岁男孩后被警察抓获，他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被男孩的父亲开枪打死。该事件被在场的一个电视组拍摄下来。这位父亲最初被指控二级谋杀，后来与检察官达成辩诉协议，承认犯有误杀罪，最后被判处5年缓刑及300小时社区服务，没坐一天牢。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父亲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猥亵他年仅5岁的女儿之后，怒不可遏，当场把这名男子打死。根据该州法律，为了制止严重的性攻击，使用致命武力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当的。当地大陪审团和检察官最后决定不对这位父亲提出起诉。这个父亲的行为在全美得到普遍同情和支持。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各州法律不尽相同，处罚也会各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某人为了制止严重的性犯罪而在一时冲动中杀了人，检察官和陪审团在决定起诉或审讯时会把法和情都考虑在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的检方寻求起诉涉嫌卷入大规模洗钱活动的297人以及中国银行，其中包括这家中国国有银行在米兰分行的4名高级主管。美联社本月早些时候报道，佛罗伦萨警方发现涉嫌在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剥削以及逃税等活动中获利的超过45亿欧元，在不到4年时间通过一家汇款服务机构汇回了中国。意大利的调查材料显示，其中近半数的款项是通过中国银行办理的，他并因此获得了回扣。调查人员说，他们曾试图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帮助，但没有得到回音。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法官可以就公诉人的要求审理此案或拒绝立案，法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出决定。在另一方面，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10年的谈判以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由协定，对华自贸协定。美国商界有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亚太经贸战略时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96.8%，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97%。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90%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 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亿5000万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他说，
West of East Asia will go its way too, and I think that East Asia's bottom line is we are indeed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东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形式。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势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一直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使用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他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严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 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